儿童主日学可以离开，谢谢。需要的。
弟兄姐妹平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有以下这一段在话语里面大家分享讨论也思考的，所以求神来恩待我们。只要你有圣经，请打开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然后我们一起来念几句经文。大家预备好，我们也可以看荧幕，大家来一起来念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哪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感谢主，等下低头我们要祷告。主，在这个时候我们众人都把我们自己的安静，把我们的灵灵里面的需要，我们都仰望你。求主你在今天的话语供应我们，圣灵来掌管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主你自己一一来掌管我们，真是让我们听了能受教，我们受教了以后能行出来。主，真是这样的盼望，是主你也是交托给我们，是你要荣耀的福音。主，真是求主你自己来恩待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简单交托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啊，主要的经文其实是十三节跟十四节，我也用红笔来划出来，就是说分享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也有两个守字啊，这个守是一个动词，手就是要行动的，不是嘴巴讲的。纯净的话语在哪里？已经在了。规模在哪里？已经在了。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不管你是新蒙恩的，我已经信主很多年的，怎么守？这个是说，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里面怎么来提醒我们，鼓励我们，甚至警告我们，为什么你守着也是话语，不单是守着纯正的话语，换句话说，有一些话语是不纯正的，我们怎么来分别，什么辨别？希望主的话语来啊，给我们一些亮光。这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是根据记载，是保罗晚年所写的书，写给他一个亲自栽培的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所以呢，他知道他离开有见主的日子靠近了，所以他写写一封信给提摩太，就说要鼓励，也是提醒他要听保罗以前怎么教训他，怎么来教导他，他要常常，他也要牢牢的守住。所以这是保罗的负担。这一个对于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来讲仍然有效，所以我等一下分享 我们现在这个教会这个光景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看出来是那个教会啊没有常常跟牢牢守住的，他们妥协了，他们不是根据主的话来教导，他们是用人的智慧来解释主的话语，所以以后我们有一些分享。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有圣经，我们现在有，以前还没有，耶稣时代有旧约，没有新约，新约还没有写，甚至保罗写提摩太后书这个的时间，他写的书信可能还没有广泛传开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都有了，所以其实我们是真是蒙福的一群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语都在圣经里面，都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怎么形容神的话语呢？这也是叫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有讲的，就圣经能使我们你们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可以给我们解一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给的，依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这是圣经能给我们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还没有完全差很远，但是我们应该是每一天每一天比前一天完全一点，假如我们是靠着神的话语。所以但是保罗写这一封信啊，他一开始提摩太前书这两年前所写的前书也是给这个仆人提摩太，他一开始就警告他一件事情，他在后书第一章说，前书的第一章里面讲了，他说教会里面在马其顿的时候，我曾劝你人留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个是保罗的警告，就是这个事情在当时那个保罗时代已经有人传异教。那是什么是异教呢？异教我们想讲啊，就是不是传耶稣，传其他的，这个太简单了，全其他的基督徒应该听得出来，这个是不对的啊。但是异教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与真理违背的，这是异教；有一种就是错误的教导，也就是异教。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因为他们也是讲耶稣的，他们也是用圣经的话来讲的，但是他们是全异教，就是不一样的教导，所以他们所讲的客气一点就是不纯正的话语，不客气一点就是讲错误的话语。这个到这个时代有没有？仍然有。但是就是我说感谢主，我们已经有圣经里面，圣经里面都是神所默示的，英文是 God breathe， 就是神一口气出来所有的话语，遮着圣灵带着这些各样的仆人把他的话语写下来，都是纯正的话语。这个话语刚才像个诗歌一样，耶稣从来不改变，昨天之日永远不改变，他的话语一模一样，不需要改，不需要我们靠着我们现在的智慧来重新解释一遍，没有这个道理，不需要，因为他的话语永远有效的。所以但是呢，以前的那个时候新约时代初期的，他们的话语从哪里得来呢？我们现在有圣经啊，很好啊，我们有圣经，他的话语从哪里来的？他的话语可能在某一方面比我们更好，他们是借着亲戚教导，我们现在就写下来都是纯正的，但是当时是有面对面亲戚的教导。这个最好的一个引用，就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复活了有40天的时间，这个是使徒行传记载，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40天里面耶稣亲自教导，这个太多东西在里面了。当然我们也想到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了， 给主差到这个亚拉伯三年的时间也是来教导。所以有人问保罗根本不是使，原来不是这个使徒，他为什么知道这样多的事情？但是这个只是保罗主特别恩待他，在真是在复活的基督亲自照到这个保罗。所以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很多时候是当日我传给你的是我亲自在神领受，不是从人。保罗写得很清楚，他所写的不是从人而来，也是从神而来。所以这一些是个亲自照到的例子，主耶稣亲自照到，保罗也是亲自照到。所以保罗也在帖撒罗尼迦书点讲，所以弟兄们，你们就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屈是我们口传的，亲自照到，所信上所写的，我们现在的圣经都要坚守，这些都是纯正的话语。但是纯正的话语也借着书信，刚才保罗写了，不屈是我口讲的，不屈是主耶稣亲自照到的，也是借着书信，这就是神太奇妙的安排。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一些的比较幽默的话，假如保罗没有在监狱里面，有很多书信没有写出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感谢主，让他可以有在监狱里面有安静的时间，这个好像有一些矛盾了。在监狱里面他有时间去写这一些书信，保罗天天在做工啊，还有天天干活，他有住帐篷啊，为自己的生活费。但是他天天传福音，也给犹太人逼迫，刚好他在监狱里面罗马两年，后来放出来在这第二次在那个罗马被囚，也可以写出造物书信出来。这个是神特别恩待我们，接着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了很多的书信，所以我们今天有几人多的这个纯净的话语。记得两个礼拜前，两个礼拜林三刚弟兄在这里传讲的时候呢，他开始说他要传讲这个新约中伟大的执事，所以他两个礼拜前讲了彼得啊，所以他下一次来讲呢就会讲这个保罗，然后再下一次来讲呢会讲这个约翰。所以他的新约伟大的执事 ministry 里面，他会讲这个彼得、保罗跟约翰。所以考一考大家，新约里面27本书有几本是这三位写的？大概好了，10本有没有？几乎是10本，20本有没有？20本，新约27本书里面呢，有20本是这个彼得、保罗跟约翰写的。保罗写了13本书啊，新约里面啊，13本。这个彼得写了2本，约翰写了1、2、3、4、5本，总共20本。这些仆人神默示的话语、圣灵的引导，写了大部分的新约的东西给我们，是我们都是这一些书信的受益人啊。我们这20本，当然也有雅各书，也有希伯来书，也有福音书，对不对？也有犹大书，刚刚好27本书。但是20本这些伟大主的仆人是托付给他们的，所以这个是好了。我不回答来哦 ，actually 还没有讲这个守着这个这一个大题目的时候呢，那个刚才这个我们读经有一个字，纯正话语的规模啊，纯正话语的规模，这规模是什么意思呢？这英文它是用 form or 用 standard。哦，用 pattern， 这中文翻成有规模啊，这不是说我们教地上的教会怎么来把圣经来安排，什么来教我们，这个不是，这个是他们教导的方法而已。这个规模就是说，保罗传给提摩太有其他人说，这个规模已经在，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规模已经通通写好给我们，不需要我们用我们的方法 来把它怎么调整怎么调理前前后后，没有，第一个规模已经写好，不需要我们加添，不需要我们减少，更不需要我们改，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此时路要讲警告我们，以这个晚一点再讲，就是说圣经里面的东西不需要我们加添，但是我们不能减少，但是也不能把它乱改。这个首先，因为规模已经在那里。什么是规模？这个规模就是这个纯净的话语是传达真理的，它是一致，它是符合的，前后符合的，它是前后一致的，所以这个就是规模。譬如说圣经里面就传到这个悔改这个需要，就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必须承认我们需要救主，但是我们相信的其中一个附带来的必须要悔改，相信不能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就不是相信，只是这里相信而已，没有这里相信悔改的，就是我们认罪悔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这几个仆人跟耶稣基督跟施洗约翰所讲的是符合是一致的。第一个传福音的信约里面的这个先锋啊先驱啊就是施洗约翰，他一出来他讲了没几个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这十个八个字就是这样，这个信息就是你们应该悔改。当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以后，耶稣扩大他的传福音，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一模一样，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施洗约翰跟耶稣的一模一样。我们看在使徒行传呢，在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告别的时候，他告别的时候他们都哭了，他们的，但是保罗跟他们讲，我应得犹太人和希利利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个医治的。新约的第一篇道，彼得所传的第一篇道，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站起来讲道，讲了以后很多人几天都扎心，他们就问弟兄们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听到福音了，他就问那个彼得，他说我们应该怎么行，怎样行，彼得怎么做呢？你们个人要什么？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医治的悔改的信息。好，彼得是这样讲，保罗是这样讲，施洗约翰是这样讲，耶稣是这样讲，最后启示录里面耶稣怎么讲一样的，但是这个讲法不是说要你们，他是警告地下一些教会要悔改啊。所以他怎么讲呢？在启示录里面他写了七封信嘛，他在责备啊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他怎么责备他呢？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起初你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领到你们哪里，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耶稣开头传福音你要悔改，到启示录里面还是要讲你们要悔改。另外一个教会比加摩，那个 Pergamon 啊，比加摩教会，他怎么讲？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领到你们哪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个是耶稣在启示录讲，前后完全一致的，这悔改的信息。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什么规模？这个规模就是讲，都已经写在这里。有一些基要真理啊，人是堕落的，从创世纪已经讲了第三章，你要承认这个事实，人是堕落的。 然后呢，那个旧约一直讲弥赛亚，从那个先知来讲弥赛亚会再来，也需要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信息，悔改需要一个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一直很一致的，没有错。这个就是这个圣经的规模，基要真理。我们人类是堕落的，必须要有一个救主拯救我们，要不然我们没有盼望。这个就是规模，不需要我们再加添什么的规模。好，我们现在讲这个手，讲个手柱，后，英文是后后啊。以前要长长手，而且是个牢牢手 ，hold fast， 抓得很紧，手又守住，又守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手一个是一个动词。第一个，我为什么要守？可以，我可以问我自己，我看到圣经了，我也明白他讲什么，大概我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啊，就是说，一，我为什么要守？第二个，根是这一个，根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守？但是我守不着，这个是讲到我自己了啊，我明明知道我要守，但是我是往往守不着。第三个，耶稣就借着圣灵，借着保罗写着一封信，他就教我们要怎么去守，是怎么样守。第一个，为什么要守？第一个，为什么我守不着？常常要守，守不着。第三个，我可以靠什么去守？第四个，不敢想象，我也不要讲，我就说我不守啊，这个是不能讲了。这个是因为基督徒啊，咱们信主的，你应当你的责任，神托付你一些东西，你要守住。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一些的回应，我们要守住他的召训，他的召道啊。所以，但是我为什么要守？第二，我为什么常常不能守？第三，保罗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你靠怎样可以守啊？所以我就从这三点，我跟大家有一个分享了。先讲我为什么守不准，我讲我，可能你有类似的经验啊，是说圣经怎么讲，有没有立即说守不住呢？有啊。那个保罗怎么讲？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最清楚，清楚不过了。他说怎么呢？他说立即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是基本上是我们人一般人的一些经验，立即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我应该去做这个事情，做善事也好，善行也好，守住这个话语也好，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是保罗只是先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了，他自己个人的经验呢、啊，他明明知道他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他的结果大部分时间我们就不做这个事情出来，所以我们心里面很苦啊。所以保罗所以讲，最后他是靠，也是依靠，靠复活的基督来做。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是讲善事啊，善行，这好，做好，做好了，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也讲难了，常常走不来。我们怎么守呢？不要靠我的意志不能守，因为我有一个东西呢，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往往胜过我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守不了。因为我自己很深深的体验，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可以学习到，我们就守不了。所以其实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书里面、啊、用一个很简单的更短的那个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写立即行善由得我，一段很长的，把那个主耶稣用两句话是讲了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他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先但后来两句就是这个答案了，你们心灵固然愿意立即行善由得我，你的心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自己的意志，我的肉体胜过我了，我没办法。耶稣两句话，他都知道我们愿意啊，我们跟随主我们都愿意，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这是两句话写出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靠自己什么事都办不了，因为我们的肉体胜过我的意志啊。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不能守。守，保罗给我们有一个提醒，也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说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啊，靠着圣灵牢牢守住，常常守住，然后用红笔画了这几个字，信心、爱心、圣灵，看上去是对的，真正是看是不完全的，就是一半了。真正的是这样，信心我也有信心啊，爱心有没有？我也有爱心啊。圣灵有没有啊？我知道圣灵在我里面啊，都有，但是不完全的，完全是在基督里的信心，在基督里的爱心，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个跟我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跟我完全无关。要我的信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才讲是信心，我的爱心是在主耶稣里面的爱心才是爱心。我们要顺服在住在里面的圣灵，所以才可以解决到怎么可以守住这一些话语。信心有没有？我们都有，但是呢，我当初信主的时候，我是相信 belief， 我对圣经不懂的，但是我相信，所以我 believe， 我相信。我有没有信心呢？信心不大，又不知道什么是信心啊。我相信了，但是一慢慢在主的教会的同工帮忙，从主的话语里面慢慢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信心从相信就变成一个信心了。这个信心从哪里而来的？是从主而来的，不是我，我只是相信而已。我这个相信完全是从主的话语里面，他的教导提醒我，常常我们纪念主的话，这个信心就出来了，这个信心也出来了。爱心怎么样？我们大家都要爱心啊，我帮忙你，你帮忙他，帮忙慕道的朋友，帮忙不认识的啊，这个是爱心，是 good deed 而已，这个是善行，是爱心。这里所讲主在主里面的爱心是什么爱心啊？爱主，这个是爱心，是爱主的心啊，这个是很密切的关系啊。从主里面我可以建立我的信心，因为我有爱主，不爱主你怎么有信心？不认识主的信心何来？对不对？你有一些你基本上的信心跟爱心，但是这两个不能帮助我守住纯净的话语。只有在耶稣里面的信心，信心什么？我知道他讲的话是完全是正确的，我知道我不守住这一些话语的结果我是什么，这个是信心。因为我爱主，我渴慕主，渴慕他的话语，从这里我就有这个从耶稣里的信心爱心。这个信心是 faith， 前面这个相信是 belief， 后来 belief 变成一种 faith 变成啥？变成一种 love。 这个是 love， 就爱主的心。当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点把握，可以常常守住。但是耶稣不在，但是耶稣已经差遣圣灵来到每一个信徒里面。只要我们怎么，我们不要烧灭圣灵的火，我们要让圣灵掌管我们做工，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引导可以牢牢的守住这个。所以耶稣在差遣圣灵这一个事情上，在约翰福音大家可以去查， 那个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是多么的重要。虽然现在我们好像主不在我们旁边，但是根据圣灵，圣耶稣把他所有需要交托的都已经交托给圣灵了，而且圣灵可以住在我们每一个里面帮助我们。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顺服，要不要顺服圣灵。我们能有基督里面的信心，有爱心，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常常守住，牢牢的守住。所以提摩太那个保罗再写信给提摩太，再一次警告提醒他，提摩太，你有保守所托付你的，逃避戏谑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解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同在。所以这一个有一个话我们真是要提醒，我们真是很清楚，敌真道此事而非的学问。什么是此事而非啊？是 similar but different， 英文是这样讲啊，类似的差不多但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比较难分别。一些很明显是错的东西，就是我们信基督不信基督也看得出是不对的，但是说有一些此事而非的事情，一份基督徒也不一定很清楚看得出是不对的。所以最近啊，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不是我们教会啊，整个基督的身体来讲，就是有一些的宗派，有一些的教会已经接纳了一些神绝对不容许的行为，他们接纳了。好了，但是我对这一些事情不清楚，所以我也不敢论断，只是我又去看圣经的话，这一种行为啊，在旧约的利未记讲得最清楚，就最清楚不过了。而且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是讲这一种行为，但是我不敢论断。但是我假如我要问一个问题的话，这一些教会去接纳这一种行为的人进入教会，有没有什么附带条件？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一些的教会可以用神的话语来辩护他们的接纳。第一个，他说神是爱，对吧？这个约翰，老约翰就是神就是爱嘛，神 God is love， 神是爱，神爱世人，我们通通背了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当然我们是可以去了，因为神本身是爱的嘛。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接纳这一些人有没有一个悔改的附带条件？这个是整个事情的中心点了。我们也是应该，我们是要凭着神的爱，我们要去接纳一些堕落犯罪的人，不单单这一种。譬如说有一个是谋杀人的，已经杀过人的，他是贩毒的、吸毒的、赌博的、这个酗酒的，但很多不道德的行为的，我们要不要接纳？要，凭着神的爱，神的爱，凭着我们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救主，我们要接纳。但是接纳的附带条件什么？你有没有悔改？因为这一种呢，跟两个事情不能混在一起，一个是讲一个人，一个是讲行为嘛，对不对？我们要接纳这个人，不接纳这个行为，这个行为必须要悔改。所以我要问这个，假如我要问这个问题，我只是问这个问题，你接纳 OK， 你用神的爱来做这个出发点非常好，但是有没有一个附带的有悔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说此事而非的学问。假如是没有需要悔改而单方面完全的接纳呢，这个就是不纯正的话语。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讲，这是不纯正的话语。哥罗西书也是保罗的书信，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血，用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我细小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所以这个对我们也要影响。我们不守呢，什么是那个那、这个什么老去 OK， 就是原来我们也是被 kidnap or 被 captive， 就这个意思，我们会损受损的。所以呢这一个就是我们为不守的结果是什么。但守已经很难了，非常难了，刚才也讲过了，我们的肉体常常胜过我们的意志，但是我们明白我们需要在主耶稣里面的爱心跟信心跟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常常跟牢牢的守住，这个我们知道了。希望主恩待你，你要明白这一个，要好好的守住纯正的话语。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在思考这个时候呢，我就记得很多年前我去参加过一个在长岛的灵敏精神会，有一年呢是童敬辉牧师他的主题讲员，他讲了主题讲了四堂，他讲了这个题目是什么？一半的真理，一半的真理，非常好啊。所以呢，我去找，然后我就那个 basement 去找，找到这一本书了，因为他是一年讲完了以后，第二年就把前一年的写在书本上，感谢主啊，他们就多出来的经费来做这一本书。这个是1997年了啊，刚刚好20年前纽约灵敏精神会，我就那个他讲的一般的真理是什么呢？他不是讲不是真理这一些，所以我讲个不是真理，我们很容易明白的。他讲什么呢？比如我就举几个例子啊，他说一般的真理就是说你懂不懂得救的地位跟得救的功夫的分别？你只知道得救的地位，而不知道得救的功夫，就是一半的真理啊。这个其中一项。第二，你有一个这样子，你知道不知道自由与顺服的分别是什么？我们在主里面有完全的自由，但是假如我们没有顺服的话，这个自由在主里面所谓的自由就让我们成为西域，做出一些主不喜爱的事，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自由没有包括在主里面的顺服一般的真理啊，这个是非常好。所以我是套用他这一句话，加拉太书保罗写，好像跟今天的题目有一些不关系，但是你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啊。藤井辉牧师1997年的一般真理的结语，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是守住纯洁的话语是谁的责任？第一个当然我们很容易啊，教会的责任，对不对？教会应该守住这个真理，然后我们从教会来的教会的同工要守住这个真理，要不然怎么叫？第三个，与我何干？有，假如他叫你的不是守住这个主话语的一些的纯净的话语，你能不能守住？当然不能。所以这个连贯性是有关系，教会的责任当然，同工的责任当然，你的责任也是。所以这里藤井辉牧师要讲的是再受生产之苦，就是我们说现在教会的生活第一次生产之苦，就是教会用很多的同工传福音给你，慕道班、受浸班、关怀探望，这个是一段可能不短可能很长的时间不知道，但是终归带你信主了，感谢主了，你信主了，第一次生产之苦。第二次生产之苦是什么呢？就是等到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现在你们已经信了，是一年也好，三个月也好，30年也好，现在我们还是做在学习神的话语，学习怎么守神的话语，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这一句话我就忽然间想起来，我就大家引用给大家，就看现在教会的其实教会 教会的同工与我们一般来聚会的这个关系是脱不开的，我们所现在所被造就的这一样的过程，一样的过程。当然是比较重的责任是教会本身要守住这个纯正的话语，不能妥协，不能妥协，不能积极来。你记得教会啊，教会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问教会的立场怎么样，教会对这件事情的立场是怎么样。立场是可以从真理来的，但是立场也可以不从真理来的。立场只是一个 policy 而已啊，哦，一个英文就 stand or policy， 就是一个公司里面它有它的 policy 的。但是真理就是真理啊，所以一个守着教会纯正话语的立场就是真理。但是假如它只是一个 policy 而已，就是教会，这是我们的做法，这个不一定是真理，我不敢讲它不是真理。即使他的立场，他对这一个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这个看法跟我们不一定是一样，但是他是可以从真理而来，也是可以不完全根据真理而来。所以这个小心，这个立场是不一样。所以最后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说受纯净的话语，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不受纯净的话语，我们可能的遭遇是什么？好吧，我们一起来念那个启示录第三章八节、十节、十一节。希望这一些对你的盼望，你又对持守神的话语这一个更有一些的激励在里面。我必须要靠着在基督里面的爱心与信心，靠着圣灵里面的工作来持守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念好。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出你的冠冕。感谢主，十一节讲得清楚不过了，你要持守，否则这个否则也不能再想象下去。就基督徒怎么样，别人在夺出我们的冠冕，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些的提醒，也是警告。主要就是我们要持守那个从耶稣一开始跟我们传道到最后，借着圣灵借着老约翰所写出来的，就是要我们持守啊！求神恩待我们。
感谢温弟兄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接下来时间是报告的时间。大家可以先大概看一下，这是我们接下来两周的接下来的